Life is short， 所以要尽情的去享受，是吧？这个我昨天看到这个，我就想很有意思，我就把它放给各位。我想我们继续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，是吧？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哈，就像刚刚描述的，一出生到结束，我们在世的时间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长远，同意吗？常常是不知不觉的就过掉了。这个系列我刚刚再强调一遍，不是要谈论死亡，这个系列是谈论出生到死亡之间中间这一段，我们怎么样来过活，怎么样活出这个丰盛的这一杠。所以将这短暂的生命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也是这个系列所要来思想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谈一谈跳出懊恼的捆锁，我们要来谈谈如何来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遗憾。我相信大家会同意，我也发现很多的人，我们常常会因为所讲的一句话，所做的一些事情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，责怪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笨，为什么会对那个人说这种话，为什么我总是说错话，为什么我做出这种愚蠢的行动，为什么我这么白痴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做过这种事情的？哎呀，哇，哎，看看，很普遍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非常普遍的？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遗憾？有人跟我讲啊，徐弟兄啊，你谈到说，如果我只有一个月可以活啊，这个问题常常会激励弟兄姊妹们要去写一个遗愿清单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我这些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他说。可是说实在的，我不会去想我的遗愿清单，我会想到我的遗憾清单，我会立刻为我生命当中我所做的事情，我所说的那些错误，那些决定感到郁闷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你呢？你有什么遗憾即使到现在仍然存留在你的脑海里让你倍感懊恼的呢？今天我们早上我们要从使徒彼得的身上来思想这个话题。因为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经历，这些懊恼说实在的可以捆绑他，让他寸步难行。这些懊恼，他所犯的错误，他所错的错的错，足以让他认定神永远不会再喜欢他，永远不会再爱他了。请问一下，有多少人接到了电邮，有回去有看看圣经的，举一下手。不多，要命！拜托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下次我电邮给你们，拜托看一下圣经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。在耶稣呼召了彼得以后，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耶稣告诉彼得什么？他将会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，很棒的领袖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耶稣甚至将他的名字从西门芦苇改变成为基法或是彼得。彼得是什么？磐石，从芦苇变成磐石，这有点像什么？有点说，你是我球队选球员的首选人物 ，first draw， 你是我的首选人物哦，我要从这里打造一个坚强的团队。想象一下想象一下，彼得会怎么想？如果说神跟我讲说，许学顺。我要你是我的首选，我要从在你身上打造一个坚强的团队，你觉得我会怎么说？没有了，没有，不可能了，不要找我了，哎呀，乔伟比较好了，不要去找他，会不会？你太高抬我了，我会怎么说？太棒了，哎呀，我是主耶稣基督的首选人物，对吧？是不是？ 你们都不会想，奇怪啊！我相信彼得在想，就这样的，哦，太棒了，嘿，那就是我哎 ，first dropped， 首选人选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这种认知显然的就进入到他脑海里面了。因为如果你注意到他开始哎，就有一些很骄傲的表现出现在他的言谈、他的处事举止上面。当然了，做错事、说错话是难以避免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清楚的，事实上这是经常有的事情，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它是逐步怎么样恶化，直到最后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达到了高潮。你各位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？记不记得？哦，耶稣基督聚集他的门徒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个最后的晚餐，然后耶稣就说，对他们说，小子们，我得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今天晚上啊，你们每一个都要将像鸟兽散离我而去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他不是来责怪他们，如果你看下面的经文的话，其实他怎么样，他是要告诉这些门徒说，但是我会为你们祷告，虽然你们都跌倒了，虽然你们都失败了，但是我仍然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仍然爱你们，我仍然为你们祷告，我会再回来的。他主要目的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很有意思，他话都还没有说完呢，话都还没有说完，彼得就打断他的话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老师啊，你刚刚说我们都会跌倒吗？嘿，不会是我啦，所有其他人你可能是对的，他们可能会跌倒，他们可能会失败，但是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不是西门，我不是芦苇啊，我现在是什么？我是彼得，我是磐石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你的首选人选，我不知道别人啊，但是我将会坚持到底，要死要死我跟你一起死。事实上我现在承认耶稣啊，我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哈，这个彼得就站起来哈，我彼得，我要死，一起死，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有需要，我跟你一起死。我想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哈，耶稣就看着彼得，对不起，他说：“彼得啊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。”在此之前，今天早上在鸡叫之前，也就是说闹钟响起来之前啊，你会不止一次，不止两次，而是三次，你会拒绝我。我想想啊，那个彼得大概在偷笑，就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，会的话会许学生会的，我不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事实是怎么样？事实就是这样子发生的，是不是啊？路加福音22章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基督受难，在耶稣基督遭受罗马兵丁鞭打、上十字架那些痛苦折磨之前，彼得就当时当晚上就否认了他三次，在第三次的时候鸡就叫了。圣经说耶稣转过身来看的彼得，这个时候彼得就想起了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当他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想起来的时候，他什么？圣经又说他就出去痛哭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这两节经文会不会有一个图画，很令人遗憾的图画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让人遗憾？弟兄姊妹，我读到这个时候，我都想到我自己哈，我其实我也有这种类似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我会为一些我做的一些愚蠢的事情痛哭，或者是那些明明知道违背自己的信仰、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做出来，因为在一些环境里面压力，我做出来，然后我会不会后悔？我事后后悔，然后痛哭的情况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为什么会那样子？哎呀，我怎么会这么笨呢？我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相信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，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人 跟我有同样的经历，是吧？说不定你昨天晚上就有这种经历，说不定你昨天晚上就为你所做的一群事情在痛苦，在懊恼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，那么请听我说，请听我说，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。圣经告诉我很清楚，他说如果是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在我们当中。今天耶稣就像看着彼得一样的在看着你，今天耶稣就像看着彼得一样的看着我的失败，看着我的软弱，看着我的内疚，看着我的遗憾，他在对我们说，我在你身上能有一个计划，我要原谅你，因为我是给第二次机会的神，因为我是蛮有恩典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，就是彼得的经历，这就是彼得的经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彼得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处理生活当中遗憾的三个要点，我们可以从彼得他的生命的这些经历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有个重新的开始，积极的去面对过去的那些懊恼，那些遗憾，而不是让这些遗憾，这些懊恼一直的纠缠着我们，纠结着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行。而这三个处理遗憾的三把钥匙是什么呢？请你注意，第一个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失败中学习，甚至我告诉你，甚至要从别人的失败中学习，同意吗？单单从错误里面学习，因为说实在的，错误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们常常说，不是你对就是什么，都是我错，对不对？一般都是什么，都是我对你错啊，这个就是错误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在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错误失败的例子，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哈，啊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title 一个名词哦，很吸引我。它那个名字叫什么？人所做的愚蠢事。哎，我说哎，这个很好，这跟我的信息很相近哦。啊，我就上去看一下，哎，很有意思的。这个是一个一堆相片集，如果你上网去看，很有意思。一堆相片集，这个人啊，收集了一大堆搞笑的照片。我等一下会给个，我发现了哈，我常常就在里面。举个例子来说哈，有多少人做过这种事？哎，有一次我开车出去，开大概有两个 block 了，旁边的人冲过来，旁边跟我讲，我说奇怪，什么事情啊？我就把它停车，偏偏不是一看不是油箱啊，油箱还是好意思啊。我家的电话挂在不是挂着放在我那个前面的引擎盖上面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人，我很多人咖啡也放在上面了，很正常的哈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人很夸张哎，这个是一个女士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那上面是什么？你注意看上面是什么？看什么？一个咖啡啦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一大堆采购的杂物，对不对？更夸张的是什么？皮包都在上面哈。错误中学习，希望你现在看了以后哈，你们不要开车。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哈，然后很有意思的，不止这样讲，你看这个，按在上面这样东西，哎呀，不要买绳子了，绳子太贵了，对吧？做一个很好的决定， 欸，你不要以为是只有这种事情，我发现这个事情常常有的。绳子太贵了，哎，我的头就够了，可以省一大笔钱，对啊。这个大概是许学顺习惯的，然后从这里哈，这个大概只有我们教会的某个人才可能会发生的啦。哎，奇怪啊，这个牌子不是明明写着开车到这里卸船吗？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是传下去了还是从错误中学习？请问一下，当你看到这几些照片以后，心里会很舒服，觉得 我原来我不是那么笨的，举一下手。弟兄姊妹，事实上，好，把灯打开。事实上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愚蠢的事情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我们都需要从别人的错误里面学习，从自己的错误里面所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很清楚，神很清楚我们都会做错事情，所以神把一些人物、一些例子放在圣经里面来帮助我们。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学习到榜样，爱主爱人的榜样。从圣经里面我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成为我们的戒敬，不要犯这种错误，是不是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哈。彼得这个例子就是神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落在这个错误的光景里面。特别在彼得的故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常见会让你我陷入到懊恼里面的一些绊脚石。我们落在这里面的话，很容易的就会让我们晚上睡不着，就懊悔，我怎么又做出这种事情啊，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。弟兄姊妹，首先第一个，骄傲。你有注意到西门彼得他说什么？他说耶稣啊，坦白说啊，哈，其他的人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半点，但是我不会。别人都可能会犯错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不会。哎，有多少人讲过这种话的啊？只有几个，只有两三四个跟我一样。哎，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数据很有意思的，他说根据统计，在美国有85%的人，开车的人，认为自己开车的技术是高于平均水平的。85%的人是高于平均水平的，也就是说他开车技术很好的，但是他是不是接下去会撞车我们不知道了哈。但是第二种，我不管他怎么出来的，但是这是问题所在，同意吗？每一个人都会有意外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，我是高于85%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彼得这边的情况。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。箴言讲得很清楚，箴言提醒我们什么？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弟兄姊妹，骄傲往往带出败坏，骄傲往往让我们说出会叫我们懊恼跌倒后悔的事情。请你记住，第二个常见的障碍是什么？疲惫。你注意到没有？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他们吃完饭以后到哪里去？哎，你们都不注意了。他的嘛，耶稣就带着他们到那个很美丽的花园，怎么样？克西马林园吧，哎呀，拜托，是不是？他们就到克西马林园去，然后怎么样？耶稣就要他们怎么样？要他们警醒，为什么？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他要祷告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需要支持，是不是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警醒的祷告？没有啊，他们就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哎，不要怪他们了，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耶稣回来就看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够警醒骗食吗？弟兄姊妹，我提醒我自己，不要马上下断言说这些人真笨了，这些人真是不够警醒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他们刚刚吃完什么？ 一顿晚饭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刚刚到汤米把费去吃一顿晚饭呢，吃得很痛快，是不是？啊，吃得很饱呢，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呢。哎，然后耶稣就把他们带到那个美丽的克西马尼园呢。哎呀，夜光之下，哎呀，一片宁静。睡着了没有？你们注意到没有？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不知不觉，而且也精疲力竭了，弄了半天，怎么样？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这样子就被击倒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断定，往往断定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疲惫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事情，是会让我们后悔的，同意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这边人真的太忙了，太累了，真的有时候要想一想，要想一想一想，疲惫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不适合的举动，会让我们说出不适合的话语。有多少人说一句话，在你累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，是让你很后悔，真的是不该说的，有没有？有，疲惫会让我们做出这种事情，千万千万要避免。很多时候我们肉里灵里面是愿意的，但是我们肉体怎么样却往往跟不上来，需要提醒我们自己。第三个，在彼得故事里面我看到的常见的绊脚石是什么？压力，特别是同侪的压力。耶稣基督被捕以后，他就被带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，对不对？然后面对审判，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远远的跟着他，然后呢怎么样，然后就出错的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面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错误，错误，错误的选择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人就听到彼得的口音呢，台湾的口音呢，对，意识到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加利利来的，对吧？因为他怎么样，他讲话就跟耶稣一样，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北方的口音，非常细腻，有人注意他描写好。然后圣经说什么？圣经的彼得在下边院子里面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什么？啊，你素来也是同拉撒的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怎么样？却不承认说，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于是出来就到前院的基督教了。然后呢，使女就看见他了，又对旁边站的人说什么？这也是他们一伙的。彼得怎么样？又不承认了。过了不多时，旁边站的人又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和他们一同一党的，因为怎么样，你也是加利利人。”然后圣经说，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：“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”圣经说，历史鸡叫了两遍，第二遍哈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话，鸡叫了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我不知道彼得这个发咒起誓是怎么回事情的哈，圣经也没有明白讲啊，他不晓得这个渔夫的口气发咒起誓是什么样子的哈，不会是说我奉主的名祷发誓，绝对不，还是说叉叉叉的啊，我绝对不可能啊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当他一这样做的时候，历史机就叫了。路加福音讲的不太一样，第二十二章六十一节是什么？主就转过身来。他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然后他就出去流泪痛哭。第二次，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同样类似的经历，因着压力，因着你同侪的压力，可能从学校也好啦，你在你的工作单位上也好啦，在你的邻舍也好，因着压力，你怕被别人取笑你，哎呀，你是个基督徒哦，原来你是基督徒哦，还是南古基督徒、非常基督徒，哎呦哎呦，你不敢勇敢的承认你是一个信仰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就是很有意思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怕被人家笑，所以我们做出一些举动，连我们自己都有时觉得不好意思，有时觉得是我会后悔的，同意吗？我们有时候不敢在我们同事面前说我是基督徒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，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了，然后我们会讲：“哦，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？”我们不要笑他，希望没有哈， 没有人说，哎呦，许学顺啊，哦，原来你是基督徒哦，那要命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常常因着压力，我们不敢坚持我们信仰，认知我们信仰。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弟兄姊妹，我说必须说，这个地方甚至可以讲说，媒介给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同意吗？我们的媒体、电影、电视，怎么之类，将大多数人的意见，以一种微妙的方式，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压在我们的身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姊妹们，小心一点。特别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的第二代，在这个媒介里面受到影响非常重。我们现在还可能还有点哦，同性恋啊，这圣经里面讲的不是，但是你也注意到我们现在孩子，他们对同性恋的想法是什么？也没什么关系啊，自由嘛，他就这样。媒介各样各式的东西进入到里面，慢慢慢慢的影响我们。当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，当你的同事同仁都说同性恋很好的时候，你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要怎么样来面对？你有没有会有压力？我相信会有的。你也有可能是说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都是这样子哈。然后讲了这句话以后，你回头痛哭，这违背我的信仰。有可能没有，有可能在压力里面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事情，会让我们说出一些话，是让我们后悔懊恼的。我们需要以你为戒。事实上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三点，我可以说了，请容许我说，几乎所有的道德失败我都可以看到这几点的影子。骄傲，哈哈，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全世界最不骄傲的人。你们都不会笑，奇怪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太多神的仆人，这些牧师，我所敬仰的牧师，在服事上失败的例子，我听太多了。骄傲，千万不要讲，千万不要讲，哦，那个只有你讲的是牧师长老了，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千万不要说我不会，我是高于平均水平的85%的驾驶员，然后你等一下就撞车了，我不知道。骄傲，小心一点。当然了，疲惫我不用再讲了，压力都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，会让我们做出一些事情，说出一些话，让我们懊恼的一些事情。也许啦，也许你对于这其中因素的其中一点心有戚戚焉，或是也有可能你不只是在这种东西，你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、其他的情况让你感到遗憾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都会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懊恼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说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或从别人的错误里面去怎么样避免，去学习去避免错误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我们要避免错误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从不要做错误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一点，要么现实一点，深藏在我们内心的那种懊恼，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内疚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，怎么样来处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叫做鸵鸟心态？鸵鸟心态是什么？一栽进去，没有了，没有事情了，没有发生过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或者是否认，哎呀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其实不管我们过去因为什么因素让我们感到懊恼，我真诚的相信，我实在相信，神就在这里。今天神把你带到这里来，神是要对你说，我爱你。神要对你说，我要你回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彼得的故事里面的第二个提醒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你可以怎么样卸下压抑你的内疚，你可以放下你的罪恶感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在这个世界上，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我们的灵命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我们都在跟那个什么属灵界的恶魔征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那个试探你试探我的那个恶魔， 非常聪明的。他首先呢，他希望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跌倒，是不是？各样的试探来让我们跌倒。然后第二个，一旦你我跌倒以后，他会使用这样一个机会，希望呢让我们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失败，让我们这个跌倒，让我们倍感羞耻，进而怎么样？进而退缩，然后怎么样？进一步的自己限制自己，觉得神再也不会爱我了。我做了这种事情，神不会原谅我了，神不会再使用我了。但是，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？事实上，完全不是这样子。你们都不怎么兴奋了，好不好？你跟旁边的讲说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们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是充满恩典、蛮有怜悯的神，神真的很愿意再给我们机会，神真的愿意让我们有经历他的信实，我们真的可以放下压抑我们的罪恶感，让我们的内疚再度回到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这是彼得在这边的经历，这是彼得的情况。我再说一遍了，拜托你们以后，我请你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拜托你们，求求你们回去好好看圣经。好，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想你会明白，特别是我们前一阵子讲到那个基要真理的时候，谈到复活的事，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各位记不记得 那天主日的时候，一大堆的姐妹们要去坟墓里面要去看耶稣，对不对？要去帮他抹下，结果发现怎么样？坟墓是空的，对不对？那记不记得有一个天使对他们说话？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天使说什么？你们都不好算了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？那少年人就是天使哈。那少年人就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请看他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了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，说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在死之前，对，已经告诉他以后的嘛，复活，然后复活会去哪里？会去加利利，对，所以你们要去那边碰见他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，你有注意到没有？第七节这里天使说什么？天使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？和彼得。哎，彼得是不是他的门徒？哎，很有意思的，彼得是他的门徒。那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哎，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想想看，为什么神要天使特地的、个别的提到彼得这个名字？因为彼得，记不记得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经历的很多的失败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，彼得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所描述的，彼得心里面有非常非常沉重的懊恼，有非常沉重的遗憾。所以神告诉天使说，哎，我要你带个信息给他们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确保他们不要只是告诉这些人，而要确保他们找到彼得，而且告诉彼得我在他身上仍然有计划。第二方面，我真的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现在需要听到神这样一个声音，因为你可能面对了十分的挫败，你在想这个信息是给其他的人，不是给我的，这是神给 信徒的，是给那些好基督徒的，不是给我的。我这么失败，我这么软弱，的确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的信息，的确是神给基督徒的信息。如果你的心目当中心中，我盼望你也能够听到神今天对你所说的话，因为你也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是属神的人。他会说，许学顺，你今天告诉那些属我的人，和雷龙生和 Ann 和乔伟 和
林峰，和威廉，和志杰。
弟兄姊妹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无论你是什么名字，我盼望你能听到下面这句话，和你。因为他不希望你有一丝一毫神可能因为你所犯的错永远不再爱你，永远不会使用你的这种感觉。弟兄姊妹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的确，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痛苦，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失败，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厌恶自己，为着我们的错误，为了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为了我们没办法胜过，我们懊恼，我们都敢决定真的是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神会原谅我，不可能神会爱我，不可能神会再使用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说实在很正常的。我相信彼得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显然的他就跟我们很多人一样，发现这个很难相信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他在一个地步，圣经说他回家去了，回到生活当中的老路里面去了。他又去怎么样？他又回去捕鱼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彼得跟耶稣基督三年多的时间，已经很久没有去捕鱼了，但是现在他又回去捕鱼了。基本上我回去捕鱼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很重要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， 我们可以经常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发现我很失败，当我发现怎么样，我已经有个认知神不可能原谅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倾向怎么样，走回头路。我们很容易走回头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不要走回头路，要坚持起初信的那个信心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容易的，我们很容易让这个罪恶感，让这些罪疚，让我们的失败来控告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哎，算了，我们别忙，我们就回头路，就是这样。弟兄姊妹们，彼得他就是认定神会将他束之高阁，不再用他，所以他就很自然的自己把自己束之高阁。弟兄姊妹们，但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错错错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显示出来，把他带出了高阁，把他怎么带回了正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。这就是彼得身上所发生的，其实这很实际的发生在你我今天的生命当中的。第二什么，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、约翰跟其他的人，我们跑去捕鱼去了，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你看这圣经，哦，这很有意思。 我觉得这个耶稣很有幽默感，我们耶稣实在很幽默感。 耶稣有点故意的，在这个跟这些渔夫开玩笑。渔夫是干什么的？渔夫是捕鱼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当渔夫听到这些耶稣的问话的时候，很有点讽刺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耶稣就在岸边，他叫起来：“嘿，小子们，有没有打到鱼啊？”对吧？是不是？圣经说彼得当时看不出是谁啊，对吧？所以他就大声回应：“没有啦。”对，然后呢？耶稣说：“哎，我有个想法，你们要不要把你的网撒在船的右边试试看？”我们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对彼得而言，这句话如雷贯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各位要记得，在三年多以前，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就是同样的情况，没有捕到鱼， 就是耶稣基督跟彼得说同样的话。所以当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可能哦，有可能吗？他可能对平常讲，乔伟，拜托，你把网撒到右边去。你觉得可能这个很疯狂，但是你记不记得三年多以前的，这三年多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记不得？他们就把网撒在船的右边。当然了、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呼，一大堆怎么样？鱼就塞满了网。圣经约翰福音里面作者告诉我们，他们去数一数哈，吃饱没事干去数一数哈，共有153条大鱼，不是小鱼哈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在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有确据的告诉彼得说：“哦，那是主。”他就立刻怎么样？立刻束上外衣，纵身跳进了海里。当他跟其他的人上岸的时候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在那边为他们准备早餐了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哈？圣经的描述非常的细腻，非常非常的细腻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所描述的任何的细节绝对不是意外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圣经在这边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描述细节？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，请你注意，因为当你我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想怎么样来面对神？神会有什么指示？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一个教授他就问过我们一句话：如果你今天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你在赌博的时候，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如果忽然间有人告诉你耶稣来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很高兴，冲过去，我很棒，很好，因为你没有做错事情。对。那如果你做错事情了，你觉得你不敢见对神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躲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想一想？如果你做错事情，一直很懊恼自己，你会想，我今天碰到神的时候，神会有什么痛的态度？许学顺啊，我真的是白爱你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呀，是不是啊？会不会？你想一想哦，彼得，我是彼得呢，我是磐石呢，别人会离你而去，我不会。要死，我跟你去死。哦，说得很大声嘞。结果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，我咒诅，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如果我是神，不会啦。如果我是神的话，我有没有理由发脾气？我责备着他，合理不合理？很正常的。不要说神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凡人我儿子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就怎么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你就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！早就告诉你，你又不听他妈妈的话，还说妈妈什么都不懂，你懂啊？你懂还是我懂？对，我们会这样子，对，很正常的嘛。你有注意到？但是我们在那边看到什么？什么是神的知识？什么是神的知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在那看到什么？在为他们准备早餐。耶稣在为他们准备早餐。这边意思说，不管你们有没有捕到鱼，那不重要。来， 享受早餐，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。有什么？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力量？这是恩典。耶稣知道彼得落正好落在他生命的低点，彼得他有个态度，哇，我要忘记这一切，我要忘记这一切，我不要看对了，我不要去面对了，真的让我受不了。而现在也即使我现在回去捕鱼了，我也什么都没捕到，也是一个浪费，我真是笨啊，我真是庸啊，我真是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但是耶稣基督在那边说什么？放轻松一点，放轻松一点，让我来为你准备早餐，让我来为你准备早餐。恩典，弟兄姊妹，神真的是很愿意给我们恩典。耶稣基督真的很愿意再给我们机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可以放下压抑我们的内疚，再度来到神面前，再度来到耶稣面前的一种确据。你知道你可以有这样的确据吗？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